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47节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。这看这话也是冤枉啊。这什么叫冤枉啊？好像教宗为了伽利略的事件道歉，恢复他的名誉。那么如果耶稣说你这还是该死，你们以前逼迫伽利略，现在你道歉，可见的你们跟你的祖先一样。哎，我们不一样啊，我才为我祖先所做的道歉呢、啊。这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，耶稣都会犯这个错误。耶稣意思只是在讲，你们不断的都只是在做表面的工作，祖先是这样，你们也是。祖先觉得先知的话，反正触动了，触怒了他心里，或者揭发了他心里的不舒服，所以就杀害先知。这个杀害先知的事，那当时耶稣也感叹过，先知本身也是。那么，我们这也要稍微小心一点哈。有很多有先知情节的人，觉得他被逼迫啊，就是因为他讲直话，他讲善良的话，其实未必是这样。我看那些有先知情节的人，常常只是喜欢骂人，并不是真的爱人关心人哈。那么就这很难说的。那么
你说的先知情节是？
先知情节啊？
自以为自己是先知吗？那个意思吗？还是以为
是？就是喜欢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你们都错了。先知常是这样嘛，就是都错了，就只有他是先知先觉。唤醒这些走错的人，先知一般都是在那里旷野孤单的责备人的嘛。好，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先知，但这些也都忘记，其实先知基本上还是传扬上帝的话，传扬上帝的话都是对人有益的，即使在责备人也是爱人而做的。好，第一个先知亚伯拉罕更是为罪人祷告的哈。好，49节，神用智慧曾说，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就是那些需要听神话语的人，有的他们要杀害，有的他们要逼迫。从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为什么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？两个解释。一个解释就是耶路撒冷一直都是杀先知，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以杀先知著名的。其实我们再一次说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吧。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，学科学的人这一点特别多。其实我想你们学文学的也是一样，站在时代的尖端，站在时代尖端，如果在前面一点点先知，那你就一定孤单了，你讲的没人听嘛，你讲的没人重视。所以一般人都喜欢讲最好的运气就是刚好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又是先知先觉，又被人家看到你有锐利的眼光。那如果你先太多就不行了，不管在学术界或者是艺术界或者是饮食界都是这样，你能够刚好开始一个时代，然后大家都跟着，那是最好的，要再早一点就不行了。但是圣经里面讲先知的重点不在先知先觉，圣经的重点讲先知在讲上帝的话，而他们讲的话可能是很老旧的话，可是人都不听的，因为人在罪恶里面。那么旧约的时候神差先知，到今天也是一样，不管科学文学或就是艺术啊，都是一样，你看得太早太前面总是会孤单，而且会容易会被逼迫的。 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这个，我们是在讲说我们在罪恶里，倒不是谁先谁后、谁早谁快、谁慢的事情。我们在罪恶里面，而有永恒的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不喜欢听。这也有中国有类似的话，忠言逆耳了。那么，当然神的福音是美好的，但是也有逆耳的部分，就是我们需要悔改，就是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主。好，那么当以色列人一直不听先知话的时候，上帝总要惩罚。那么这个世代可以指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那个大非常悲惨的被屠杀，就好像问在这世代。但是这样的解释不是最恰当的，因为这样还是不公平嘛，就是为什么那么累积的罪恶，要是这代人特别倒霉，这代人这以西结书已经问过了，父亲的儿子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齿酸倒，这不合理的。你把所有的罪恶集中在一个世代里报应，那个世代人是倒霉的。所以是有这个情形，就是是有那个罪恶累积到有一天恶贯满盈了，然后那个就算账了，是有这个情形。但是这个世代更重要的意思，其实就是每一个世代，神在每一个世代都会有报应，每一个世代都可能是最后末世的审判。不管是不是最后那个末世的审判，神也会在每个世代有报应，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那么公平的就是了。51节就是从亚伯的血起，亚伯也不是什么先知，但是亚伯所做的事情就是显出他是蒙神喜悦的，就反而被该隐嫉妒的而杀掉了。就是一个人发出上帝的光来，那么这是约翻福音讲的，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可以回应，就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是不接受光的。当然那个话可能更好的翻译是黑暗是不能胜过光的。那么不过不管是哪样，我们跟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跟我们的老我的对抗，那是一直都有的啊。亚伯是第一个义人，一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都要在这个时代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就一方面总有一些比较巨大的报应的时间，那另外一方面每个世代也都会受审判，那每个人到最后都还要在最后审判台前受审判。那我们如果说耶路撒冷被屠杀那次是那个世代人特别有罪，那么2次世界大战600万犹太人被屠杀，那我们大概不会有一个人说他们特别有罪吧，我们甚至也不会说任何犹太人有什么罪，所以问在他们身上，我们反而会说希特勒是有罪的。好，不过这个话也实在叫我们需要小心，就是每一个人啦，其实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，神都会审判的。那么我们趁早悔改，及早归向上帝，走平安的路是好的。那这也是律法师的祸患，那也是律法师的确有的时候也包括法利赛人，有的时候也包括就是当时的老师。那也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或者是做学问的人是有多少有应验52节的话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知识的钥匙好像好给你这个尊贵的身份去教导人，你有这个钥匙，甚至因为你比较会读书，因为你比较得天独厚，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个律法师是比较得天独厚的，就是比较受尊重了，跟我们的教授可能差不多，应该地位比教授还高一些的。那么但是有类似的，我们中国人教职不管怎么样都是比较被看重的。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 就是你有那个发言权了，夺了去意思就是说你所讲的并不对，所以你是僭越的站在这个位置上，就好像仗着你是一个教授，或者你是一个大牌教授、讲座教授，或者你拿过诺贝尔奖，曾经很有名望，你就借着这个东西，然后在那里说一些错误的观念。这我也不敢说任何人，不过有人讨厌李远哲，如果是用他做例子，就我没有说赞成或反对他，就他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有那个地位，他有知识的钥匙，但是他所做的知识的建议是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，不让别人有正确的。我没有说李先生是这样，我只是举这个例子，你的地位越高，是院士，是诺贝尔奖得主，是教育部长，你犯的错误，如果是故意犯的错误，或者是甚至就是你自己无知，你在推动一个理论，哎，这讨论的人也很多了，就是知识分子到底带给世界上的福多还是祸多，那么到底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灾难，包括这个理论，是不是这些有知识要事的人制造出来的？那么甚至啊，这个也在学校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学派啊、学网啊，以前余光中有个就是成了一个那个网罗，这就成了一个那个禁止人的。有人说像进化论也是这样，有明显的这个理论有一些错误，甚至不是只有在宗教上、科学上有错误的时候，但大家就好像有一个 scandal 一样，大家就维护着自己的利益。这个在科学上面也有，我想文学上也有。如果某一个学派的兴起或者某一种潮流的兴起对我们有所妨碍，我们也会做这些事情。这个更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教会也是做过这些事情了。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阻挡他们。但我们可以把这个话稍微也广泛一点的用啊。当我们有一个错误见证的时候，当我们会说哦，这个只有一条路，得到永生的路，不只是知识的路，得到永生的路只有一条。那么那条路是耶稣基督。但是你在讲的时候，你讲的却是异端，或者讲的是不让人认识耶稣的，那就有祸患了。自己不进去，别人要进去也阻挡他们。就是在世界上这类的事情其实并不少，自己无知也不喜欢人家有知，就这都是没有安全感、不认识上帝的人。认识上帝就有真理，认识上帝就有爱，认识上帝就不怕承认自己的不足而去学习，就不怕让别人也得到这些知识，因为在上帝的知识里面、上帝的真理里面没有什么专利，没有什么哦，这只有我独家知道，然后我最有利，这个是神要大家都分享的。而且我们跟人分享结果不是自己少的，而是更丰富。好，第53节，耶稣从那里出来，这顿饭不知道怎么吃的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私下规定要拿他的画饼。这个我想也是有了啊，包括立法院的质询，包括记者招待会，包括有的时候问答时间，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，可能你们在课堂里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。有人问问题是不怀好意的，是要抓你的画饼的，你怎么回答都会有漏洞的。各位，我们如果问上帝，或者很多问题是炫耀自己的学问，或者给老师或给学生难堪的啊，这实在，其实问问题，我们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字啊，很妙，不是学答，是学问。 Knowledge 是学问，林语堂很注重这个，但是现在的教育可能都多半还是在学答，就是你要有标准答案就可以了，你去问问题去思想就不太问哈，不太想。哦，我们还是要问，我们问神，我们希望从神那里给我们光，我们自己也希望，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所想的，我们里面不要昏暗，里面不要昏暗，就是我们里面要有福音的光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智慧等等，然后让这些光发出来，自己不要黑暗了，不要照亮别人，自己黑暗了，不要让别人吃饱自己饿死了，不要救了别人自己失落了。好，你看大家都想，你看要来听耶稣的话，很想听耶稣的话，甚至很想让耶稣多讲话，也可以是错误的，就他的动机不是要领受，是要陷害。对，人的心是一切邪恶的来源。好，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这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这么多人来听耶稣讲，然后彼此践踏。如果这种场面照一般现在看到的情形，这会死人的，因为人一拥挤然后彼此践踏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乱了的群众，乱了群众是很危险的。但是他我没有去查那个践踏的意思哈，他在这里似乎没有讲到是很危险的意思，似乎只是在讲很多人践踏，好像不是把人家踩死了，而是踩到我的脚，你踩到我的脚，我踩到你的脚而已哈。耶稣跟这些门徒讲话，什么时候又像到第十三节，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，你看到十三节的时候，你又觉得不是几万人在那里了，好像又是一个比较小的场面。我想就是这时也好，先对也好，就只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，或者说没那个时间去理解，那就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吧。好，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假冒为善。笑就是假冒为善，笑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好像比较多是坏的意思，就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笑，这里讲是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就是看起来不错，但是实质上是不真实的，甚至是邪恶的。假冒为善不太好翻译，英文是 hypocrite， hyper 是高的意思，超级的意思， crit 是 critic， 就是批判，超爱批判的，可能法利赛人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看耶稣讲的时候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虚假，是假冒为善。那么假冒为善又不像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虚伪而已，那个虚伪就是我们讲的虚伪可能是口蜜腹剑这种虚伪，但是法利赛人的虚伪呢是就是没有真的生命。事实上你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假冒为善，都是法利赛人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真的生命，只是法利赛人他们在宗教上是领袖，人家会觉得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有生命，他们有道路。那么法利赛人的道德学问这些都很好，事实上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耶稣对他们有特别多的责任，责备。这几十年很多学者为法利赛人翻案，觉得耶稣太不对了，或者说我们也不应该这样骂法利赛人。可是这样翻案都误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在讲的是，我们在路加福音也讲过很多次，就跟我们上次讲那个祷告的那个戒饼的事一样，就是圣经耶稣可能路加特别强调，很喜欢表达一件事，就是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可怜的，这是一个有福的事。 人如果或者甚至不必知道自己可怜，人如果处在贫穷落难当中，这是一个福气，因为这个福气会叫你勤辞迫切的求。你太顺利了，你会有一个里面的黑暗，就是你不知道你多么需要光，你还觉得哇，你是外邦人的光，你是比别人多懂一点。就法利赛人的罪恶或者他的特别凸显的地方，是因为他看起来的好，而让他不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，起码比起别人他是比较光明的。他也会给别人一个死亡的道路，就你像我这样尽可能的进钱就好了。就是法利赛人的错误还是就是不懂因信称义，不懂得神怎么爱罪人。我们是没有可夸的，我们只有求神怜悯。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，就是不真实。那我们这一点我们必须说，所有的人都是不真实，我们不认识上帝，不认识真理，不认识自己。只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好，这个虚伪就更加的不容易被看出来。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再讲我们是罪人，一再好像讲到说这也冒犯了我们中国文化，冒犯了我们一般很多的人。我哪里是什么罪人？我们讲当然希望能够把那个 真理讲出来，但我们不是要冒犯你。如果你真的有罪恶，真的有病，能够讲出来那是更好的。如果你有病，而你的气色而你的数据都很好，那更麻烦。你们听过这种情形没有？就像我们教会有个老妈妈，就从去年开始每次检查癌细胞指数都过高，可是他气色很好，然后去怎么检查都查不出来。各位，这就麻烦了。就是你看起来很好，然后有毛病就更麻烦了。我另外有一个医生，他儿子也是医生，我的好朋友已经过世了。我忘记他得了什么癌。那么消息很坏，就是他是末期。然后在末期，就是我听说莫奇真的忙，过了一两个礼拜打电话给他，哇，他好高兴，他说神真的行了神迹。就他这个我不知道最后是放疗还是化疗还是什么疗完了以后，那么医生他儿子又是医生，两个都是台大的，哦，最好的设备检查完全正常，完全正常，那个癌细胞指数也是正常人，一切都好，跟正常人一样。他要好好做见证。我跟他通完电话一个礼拜，我就听到他已经死了。我不管是什么，就是当没有任何征兆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有病，那是更危险的。法利赛人的危险就在这里，良善的人的危险啊，就在这里，你不知道自己。所以不是故意安慰各位，如果你有很多的沉重难过，你知道呼求神，这是感谢主的啊。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假冒伪善，不要只想到是虚伪，不要只想到口蜜腹剑，要想到他的危险在不知道他的祸患有多大。好，第二节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船房上被人宣扬。这一段话有过，我们有谈过类似的话哈。这段话可以有两个意思，在这里的意思比较是我们一般了解的意思，就是说耶稣在讲一个现象，就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，到处都是一周刊，到处都是监听设备， 监听的也被泄密啊，美国国家安全局也被 Snowden 泄密。那么反正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东西不被人知道的，所以没什么隐私的啊，就通通会被知道。讲的是一个现象，但是这的确是。那么这里也可以就讲到一件事情，跟上文连在一起，就是法利赛人的虚伪，或者说法利赛人的错误，也有一天会显出来。真的假的都会显出来，就是说好的坏的都会显出来。看起来这里讲的是坏的会显出来，错误的、虚伪的、隐藏的、假冒为善的都会显出来。那你偷偷做的那些见不得人事会显出来，坏的会显出来，这是我们比较平常讲的，这里的意思好像也有这样。但是耶稣在其他地方有讲，我在内室里跟你们讲的，你们要在房子上宣扬出来。所以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不是坏的会被宣扬出来而已，被隐藏的坏被宣扬出来，被人知道而已。而且这里有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意思，那没有人听不被看中的好的福音也会宣扬出来。那我们必须把那个想的更多，只是在这里没有多讲这一。好，第四节，我的朋友，好，我的朋友，如果跟第一节先对门徒说，那么这也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一句话。我的朋友，耶稣有称他的门徒亲密的，我小子啊 ，little children。那么这里用朋友，那么我想有那个推心置腹的，就是我是。朋友之爱来劝你，来跟你讲这个事。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这个他就是上帝哦，你要看清楚哦。耶稣讲的这话我们听了也很毛骨悚然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